张友侠举止有疑，习近平传二度遇险，台湾大斩国防预算，正中北京下怀，全川普相中海尔巴斯，以色列疑似向乌克兰移交武器，哈马斯拒川普建议，美防长致电以色列总理，美军护台，导弹可摧毁渡海共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临近中国新年，张友侠和习近平一起公开亮相，以及新华社一则耐人寻味的报道，都被认为暗示出习近平的真实地位。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副食品商场门口26日出事，令人联想到习近平三日前先至来呢度视察。自媒体人鲁登更加爆料话，收到体制内消息，习近平呢次到北京有唔单止一次历险，佢嘅专用列车经过锦州市，警察提前喺必经嘅一座铁路桥上发现爆炸物，高铁桥当场被封锁。鲁登认为呢两宗事件都是针对习近平，可能是军方做的，亦可能是辽宁省当地反共反习势力做的。因为习近平考察的路线都是绝对机密，能够掌握呢些消息，绝对要有内应。这个令人联想到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当时正是周永康被判无期。A 股发生经济政变之后冇几耐，有消息人士话俾大纪元知，江派原本打算等北大河会议结束，高官返京时引爆津崎铁路，但唔知道点解高层突然改变行程，江派唯有销毁证据。天津爆炸系为咗销毁库存，而最近呢半年嚟亦多次传出中共元老张友侠等联手斗习近平嘅传闻。在习近平上个礼拜视察沈阳期间，张友侠亦露面。习近平26日考察北部战区机关，并在当地对全军发表新春祝福，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这趟沈阳考察的关键行程。时评人大宇认为，按习近平目前治军的思路，这么重要的环节他应该视察位于南京的东部战区机关。北部战区其实是张友侠的地盘，他这次到北部战区是里里外外被张友侠的人包围，而且央视报道中有一段是习近平和张友侠等人在长廊中一起行走，虽然习近平行在中间，但几个人的视线重点是在张友侠身上。大宇推测张友侠是习近平的监军。确实央视这一小段习张等五人走过一段长廊的画面非常罕见，也吸引独立视频人蔡慎坤的关注。蔡慎坤评论说，他去年就听说现在能够靠近习近平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这一次这个画面上面看，张友侠和习近平几乎是寸步不离。张友侠在影片中喜笑颜开，紧紧跟住喺习近平身后边，以前类似张友侠呢种人喺官方媒体嘅画面都系一往就过，但呢一次张友侠喺画面停留时间比较长，系好罕见嘅。蔡慎坤认为张友侠系为习近平保驾护航，陪同习近平考察沈阳军区。不过蔡慎坤亦都讲到，习近平对军队嘅掌控并唔牢靠。他认为在18大前，习近平在军中没有自己的班底和亲信，他之所以上台后能够推动军改，能够对军委首脑动手，靠的是红二代。后来他将刘亚洲、刘源等太子党赶尽杀绝，某程度上就失去了红二代的支持，同时习近平也没有能够完全摆平军队。蔡慎坤说，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军队采取收买政策，令军队大肆赚钱，但习近平既要忠诚，又不可以给军队利益。如果军中边个背住习近平买官买官，习近平一旦发现就会毫不留情斩除对方。苗华就是一个个别例子。 这些原因导致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并不牢固，只不过军改之后，军队将领变成了无兵司令，调动一兵一卒。不过过去几大军区司令员可以调动身边的人马，所以将领面对整肃往往只能够束手就擒。讲到红二代和政治老人与习近平的关系，新华社26号的报道值得一提。报道说，新年前习近平看望了胡锦涛、朱镕基等人，元老对党中央过去一年的工作高度评价，并对习近平作为全党核心表示衷心拥护。时评人周晓辉认为，元老对党中央过去一年的工作高度评价，这句话透露了高层变故，显示出习近平等地位，亦就是过去一年的领导者，不一定是习近平。正如很多分析所说，在习近平重病之后，很多事情是由中共元老操控。时评人邢天恒认为，官方媒体刊登元老这些话，其实还是被习近平捧场，将习近平和元老捆绑。报道就证明习近平的这个工作得到了这些老人的认同和支持，他等于将这些老人和习近平绑架在一起。你们不要说我，这个都是我们一起做的，我不是孤家寡人，我做的这些事就代表中共这么多的老领导，也就是中共本身的方向。他其实是向共产党内传达的这种声音，也表现出他和这些老人家团结一致。新华社的顶头上司就是蔡奇那边的，他们现在就是要令习近平高兴，在媒体上作出一些令他放心、欢心鼓舞的一个腔调。由分析看，虽然观察人士对习近平将有合的权力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但普遍认为中共内部矛盾是不断加深，特别党内和军队之间分裂越来越严重。随着川普就任，外部压力不断增加，中南海又不断传出反常信号，令人怀疑中共这个高压煲随时可能爆炸。台湾立法院大幅删减国防预算，引发国际关注，海外媒体陆续提出警告。经济学人更加直接说，台湾朝野对立，有可能瘫痪政府，正中北京下怀。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敦促北约、台湾等盟友提高国防预算，但就在川普就职几个钟头后，台湾立法院冻结几十亿美元国防预算。美国新任国防部副部长柯伯吉呼吁台湾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台湾今年最初的预算中，国防开支占 2.45%， 但仍然没有获立法院通过。法国世界报直接用报道标题表达惊讶，说即使面临中国入侵威胁和川普施压，台湾仍然削减国防预算。文章认为，台湾国内政治不理国际局势，可能令国际社会怀疑台湾缺乏自我防卫的决心。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颜慧婷向 CNN 表示，立法院冻结国防开支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信号。颜慧婷说，台湾需要告诉川普知，我们认真对待国防，值得美国继续支持，而且无论是不是川普当选，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行为确实是增加，持续增加国防预算是台湾的首要任务。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对经济学人说，台湾目前的乱局正中北京政府下怀。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考虑由避险基金海曼资本创办人海尔巴斯担任财政部或国防部职务。海尔巴斯对中共持鹰派立场，支持美国和中国经济脱欧。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知，海尔巴斯由去年12月以来与川普团队人士商谈加入新政府事宜， 多名白宫官员对他的背景和观点印象深刻。知情人士说，如果可以巴基进入财政部，他更可能被安排在国际事务办公室，而不是负责美国本土事务。财政部还缺一位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负责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并主导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国投资的国安风险。白宫发言人与巴斯都没有回应媒体的请求。海尔巴斯认为中共对美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他去年初曾经警告，随着房地产市场崩溃，中国正面临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在川普胜选后，巴斯对媒体表示，投资中国是愚蠢的事，亦是可怕的想法。以色列副外长上个礼拜提出考虑将在黎巴嫩缴获的苏联和俄罗斯制武器移交给乌克兰，26号有迹象显示转移工作可能正在进行。在 X 平台上颇具声誉的军事分析员开源防卫发布两张相片，说26号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由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飞往以色列克察林空军基地，然后再飞往波兰热舒夫机场。热舒夫是西方向乌克兰运送物资的主要枢纽。开源防卫认为这个可能是以色列开始将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缴获的俄制武器转移给乌克兰。此外，以色列亦讲过要将退役的外国者地对空导弹送给乌克兰。电讯报报道说，亲俄电报频道两名少校26号亦都发出两张美军机转机飞到热夫舒机场的截图，以及几十枚肩光式导弹被放在地面上的相片。两名少校说，迹象表明以色列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缴获的苏俄制武器。如果上述消息被证实，咁标志住随住俄罗斯喺中东势力嘅削弱，以色列政府改变咗重要立场。一直以嚟，以色列拒绝向乌克兰直接提供武器。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将巴勒斯坦人由加沙迁往约旦同埃及。哈马斯拒绝川普的建议。此外，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就任后的第一通与世界领导人通话，可能是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川普较早前亦都表示，希望约旦、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接纳更多巴勒斯坦人，因为现在整个加沙地带一片混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哈马斯政治和国际关系局负责人巴森纳伊姆26号告诉路透社知，我们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和解决方案。约旦和埃及官方都没有发表评论。26号川普的新防长赫格才斯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承诺美国将继续和以色列肩并肩站起一切，并致力于保卫以色列。英国电讯报24号刊登美国国防与军事专家艾克塞的文章，指美国空军有一个防御台湾计划，就是令共军在横渡台湾海峡的最脆弱时刻彻底覆灭。艾克塞讲到，美军反舰导弹能力卓越，例如 AGM-158C 长程反舰导弹可锁定移动船只，射程超过300公里，而且很难被雷达侦测，因为这样很难被击落。同时，美国空军正快马加鞭，令更多类型战机能够悬挂更精良的反舰导弹。未来如果美军要介入台海，就必须在入侵一开始用猛烈的导弹攻势摧毁正在横渡台海的共军。美国空军已经证实36架新采购的 F-15EX 战机将常态部署在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一旦中共攻击台湾， F-15EX 就能够在几个钟头内作出反应，进行第一轮攻击。由于中共亦部署大量弹道导弹瞄准加首纳基地， F-15EX 可能无法存活太耐。接下来轮到美军的 B-1 长程战略轰炸机，每架 B-1 每次出动最多可发射24枚反舰导弹。美军共45架 B-1 轰炸机，只需要出动一半就能够击沉共军最重要的两栖舰艇，跟住更多美国战机将赶来支援，其中好多都有反舰能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